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拜登总统星期四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这个是两位元首的第五次交谈。白宫表示，两国领袖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关系议题，以及其他地区和全球问题。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拜登和习近平这次通话长达两个多钟头。白宫的声明说，星期四的通话是拜登政府保持和加深美中两国间沟通渠道，以便负责任管控分歧，并在利益一致的方面开展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次通话是继两位领袖3月18号的谈话，以及美中高级官员之间一系列对话之后进行的。白宫表示，两人责成各自的团队跟进通话内容，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卫生安全方面。因为众议院议长 Pelosi 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让本来就紧张的美中关系进一步加剧。到目前为止，无论国会或者白宫都没有证实 Pelosi 是否会在近期访台。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七月通讯稿还比三月的时候少了通话是建设性的这样的修饰内容。习近平还在台湾问题上警告说，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他在去年11月和拜登的通话里面也都使用过玩火自焚这句话。白宫的声明只是强调，这次通话是拜登政府保持和加深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以便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并在两国利益适合的领域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单方面举动。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了解这一次通话计划的人士说，拜登政府认为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是降低台湾紧张局势的最佳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亦都有意避免局势升温，因为他在预计在秋季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寻求史无前例的第三个连任。第十五届美洲国防部长会议28号结束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议政，21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签署巴西利亚宣言，致力于继续促进和加强西半球的和平。巴西利亚宣言由安地卡、阿根廷、巴贝多、贝里斯、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美国、危地马拉、盖亚纳、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明尼加共和国、乌拉圭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21国的部长签署。宣言指出，美国国防部长会议成员国希望和平解决武装冲突，并以俄乌战争和海地暴力为例。宣言还指出，各国承诺捍卫民族独立，尊重领土完整，保护平民，尊重国际公认的边界和国家主权，是美洲国防部长会议所有成员国赖以建立的原则。尽管是这样，阿根廷和巴西根据指导其国际关系的原则，承认联合国在寻求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作用，并将该组织视为具有处理俄乌冲突的适当授权的论坛，但不同意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谴责语气。墨西哥也都认为这个不符合美洲国防部长会议的讨论范围。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和巴拉圭，只是宣言中指出坚决不赞成俄罗斯非法、无理和无端入侵乌克兰。各国代表之间商定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妇女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继续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意愿，在国防安全的所有领域开展区域合作， 分享更多的资讯和能力，推进网络防御和网络空间领域建设。宣言还强调透过交流经验和国防部门的适应性来支援环境保护和气候适应能力，同时尊重国家主权，承认气候变化将影响国防机构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各国可以加强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建立气候适应能力，并投资环境保护，防止非法捕捞、偷猎野生动物和非法开采矿业和森林。参与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家正酝酿新一波经济危机，继斯里兰加之后，巴基斯坦、孟加拉都去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要钱，希望能够解决燃眉之急。美国对外援机构的负责人呼吁中国帮助斯里兰加及其他从北京大量借款的国家进行债务重组，而不是仅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信用额度和紧急贷款。孟加拉国正在向国际货币基金 IMF 寻求贷款，成为最新一个寻求援助的南亚国家。据当地报纸星期二报道，孟加拉一共寻求$45亿贷款。此外，国际金融研究所 IFF 数据显示，中国在斯里兰加投资了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及燃煤电厂等项目。斯里兰卡欠中国大概$65亿债务。美国国际发展处处长 Samantha Power 星期三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印度为深陷20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提供了关键援助措施，而中国过20年来给斯里兰卡提供的是贷款利率高于其他贷方的不透明贷款协议，为通常冇乜嘢实际用处嘅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佢警告话，斯里兰卡嘅危机尽管系有多个唔同因素导致嘅，但系并非特例。非洲同亚洲嘅几个国家亦都同样期待佢哋希望债务重组嘅呼声能够得到回应。Power 话，至关重要嘅系北京必须以透明嘅方式，并且在公平的条件底下和所有其他债权方一起参与债务减免。斯里兰卡已经宣布破产，暂停偿还$510亿的外国贷款。斯里兰卡政府正在准备债务重组计划，这个是该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谈判求助计划的一个条件。斯里兰卡欠中国的债务占斯里兰卡所有债务的10%，但是中国不愿意提供债务削减。IMF 亚太主管 Srinivasan 认为，中国是斯里兰卡的大债主，斯里兰卡应该主动与中国接触，进行债务重组，来重建债务永续性，亦就是将债务控制在他未来可偿还的能力范围之内。气候冲击让已经因为疫情大流行遭受重创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在乌克兰的战争又加剧了全球粮食和能源短缺。鲍尔指出，随着通胀攀升，十几个国家都发生了与粮食能源价格上涨有关的抗议。鲍尔说，如果以史为鉴，我们知道可能不是只有斯里兰卡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倒下。据商务部星期四的公布第二季 GDP 增长年率下降 0.9%， 达到连续两季度下滑的技术性经济衰退。对此，拜登声明表示，随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降低通胀，经济正在放缓，并不足以为奇。他强调，他的经济计划仍然是降低通货膨胀，同时不会放弃取得的所有经济收益。据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年率下降 0.9%， 低过市场预期。由于第一季 GDP 增长率已经下滑了 1.6%， 随着连续两季 GDP 下滑，已经达到一般定义的技术性经济衰退。据商务部星期四的初步估计说，由于高通胀削弱了消费者支出，而美联储大幅升息 阻碍了商业投资和住房需求，作为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个人消费增长 1%， 较之前一季度有所放缓。其中服务业支出增加 4.1%， 但是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分别下降了 5.5% 和 2.6%。 拜登星期四在关于 GDP 最新数据的声明中说，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保持历史性强劲，失业率是 3.6%， 仅是第二季度就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亦都表示，尽管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但是美国经济正处于过渡阶段而不是衰退。耶伦坚持认为，经济衰退是我们的经济广泛地走远，包括大规模裁员、企业关闭、家庭财务紧张以及私企活动放缓。但他强调，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从经济上来看，就业机会继续增加，家庭财务状况保持强劲，消费者的支出、企业亦都在增长。这个星期三，美联储再次加息三码，令到三月以来的加息总数达到2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经济活动的软化是紧缩货币政策的结果。之前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在第三季度和2022年整体实现增长，不过最近他们一直在下调自己的预期。杰富瑞首席金融经济学家 Annetta Markovska 预计，今年经济将较去年第四季度增长 1.7%。 星期四，国会众议院已经表决通过规模达到2800亿的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全面立法，下一步将送交白宫由拜登签字。拜登亦都表示，他将期待尽速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星期四以243票对187票的最终投票结果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包括24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支持这项法案。这个是一个对美国产业政策的罕见重大尝试。这个法案为美国芯片工厂提供大概52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以及价值240亿的税务豁免。该立法还将在10年内授权20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而更好地与中共竞争。不过国会仍然需要通过单独的拨款立法来为这些科研提供资金。拜登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发表声明说，芯片与科学法案正是我们现在为发展经济所需要做的。通过在美国制造更多的芯片，这个法案将增加国内制造业并降低家庭成本，而法案亦将通过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法案还包括重要的护栏，来确保获得纳税人资金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确保工会工人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制造工厂。拜登所提到的护栏指的是这个法案拨款的受益方被禁止将资金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或支付股息或进行其他资本分配。另外，中共的军方实体公司被禁止参与或申请这项法案的拨款项目和计划，那些在中国大陆或其他不友好国家建立或扩大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的公司亦将不被允许申请和使用这个法案所提供的补贴。此外，这个法案将禁止和中共有教育合作关系的大学获得研究资金，就好像孔子学院。但是如果这些大学能够证明他对好似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有充分和绝对的管理权，亦都可以申请获得豁免。很多立法者表示，他们通常不会支持政府对私营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但他们指出，好似中共或者是欧盟亦都一直在向他们的芯片公司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来扶植本国的半导体产业。言外之意，美国 亦都将会跟进。